咱们开始唱。
赞美我天父，因他如此爱子，愿意开天主真子为罪人受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主耶稣，因他从天降下，感受逼迫比羞辱，心思在世家。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永生我子孙，赞美主耶稣，他已是已复活，我会坚定心向天地生活之恩。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今昨天父有别，我今靠主的功劳最先得赦免。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荣耀，使我世世能受他信仰，荣耀归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宝贵是，本主差遣降临。这位太刀兵照亮，又感化我心。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赞美主耶稣，末日必要再临，那是显现大荣耀，如显荣神父。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主是我父神。
来，请朱丁祷告，你翻译。 好，我们请大家轻轻打开，我们是35出 ID 第35单哈，出 ID 第35单，我们要快速的看一看，因为35单是可以说神开始建造会幕的准备工作哈，这个就35章我们看过没有啊？还是要讲到会幕的会幕的器皿，好像已经看过了，是不是啊？我们应该看出题，我们35，哎，李医生是不是我们35章查过了？我们看应该是开始36章对吧？但是35章就是开始就是为这个已经只是要为什么这个建造会幕啊开始奉献是吧？而且讲到会幕的器物嘛是吧？对。反正这个就应该是会幕的一些，应该是35章看完了，都是奉百姓百姓奉献礼物嘛，奉献礼物为这个会幕，对吧？35章看过了嘛，今天我们看36章了，36章。好像36章也看过了吗？
你上期没有来
吗？
线上
没有查，就这里没有线上。反正我觉得，
上期没来，
没来我没查嘛，没来就没查，反正就36章看完没有啊？是开始讲36章吗？那个找那个慢的那个，我们没关系，我们36章读一次，读一次。如果因为从这个35、36、37，基本上，但是我们后边这些都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因为都是讲到建造会幕嘛。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他们是什么？是一卯一丁哈，你每一幅幔怎么织都是认真做的，对不对？在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我们就不要那么细，因为这个细实际上就是说太详细到什么程度，它只是一些做法。他这个会幕的建造真的是我们知道是就中国说的叫添砖加瓦哈，叫一砖一瓦，那个现在砌房，那个时候呢是一卯一丁啊，每一根线啊都要准备齐的嘛，那是真实去做的。但我们今天呢本身也不需要建造会幕的，因为会幕就是个预表，代表在今天在完全被什么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做成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什么耶稣以他身体为殿嘛。所以我们就不多看，让我们看36章，我们读一遍，然后呢就很快我们也许把37章也读一遍。来，36章第一节，我读，然后这样的转过来，我读这样的，李医生登纲，然后徒弟兄到你这里，我这里再转过来哈。所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我们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根源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来，再看出第三节。
这些人自从波西收了会堂，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发的礼物。百姓每早晨才把该献的礼拿来，凡做圣所的器物的智慧，这都在他手中。
来自于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夫妇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摩西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部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碾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绣上基督徒
比同幔子长28的宽四的，都是一样的。
他使这五幅幔子不同相连，又是那五幅幔子
在这些年的幔子幕布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些年的幔子幕布边上也照样做。
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14节。
山羊毛织10斤的幔子，作为帐幕上的帐子。
15节。
每幅幔子长3个方尺的，织11幅幔子都同样的。
他把50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
在这先连的幔子幕布边上做50个纽扣，但在先连的幔子幕布边上也做50个纽扣。
又做50个重扣，使帐幕连成一个。
利用染红的通山羊皮做公羊皮做帐幕盖，再用柴狗皮做一层帐幕上的顶盖。
每块长尺肘，宽一肘半。
每块有两榫相对，咱们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帐幕的栏目做板
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就做4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
带卯的银座是40个，这板底底板的下有两毛，那底板下也有两毛。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直到第一个环节，在帐幕的两个拐弯上都是这样做。
有8块板，有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毛。
他用造帐幕做出来，给帐幕外面的。
为帐幕外面的板做窗，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窗，
使板中间、板腰间的中栓从这头通到那一头。
用金子将板包裹，有的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
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子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
为幔子做4根刀叫木竹子，用金包裹，肚子上有金钩，又为珠子凿了4个带卯的银座，
然后蓝色、紫色、红色线和两个细用绣花的帐幕的，
又为捻子做跟柱子和柱子上的托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板子包裹。
好，我们听到这里哈。不定你听到是哪一段？所以这个，因为按36章呢，我们就说，当然我们知道的，35章开始神就都只是摩西挑选两个人哈，一个叫比萨列和雅和什么利亚伯哈，就成为建造会幕的这个两个总工程师哈，这个两个工匠，所以呢就来做。然后这里说的他是有智慧的，就是门一华赐他智慧什么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所割宴使用之功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好，就这两个人呢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我们说这两个人就代表今天很多我们说像叫技术人员哈，就他能够设计整个的会幕。那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说哎，李医生应该知道哈，我们的在没有摩西会幕之前，以色列是怎么敬拜神的？在古代，就在摩西以前的古代的亚伯拉罕、雅各啊、以撒啊，甚至我知道是都是烧这个会幕都要烧动物的，是用什么猪坛敬拜神的哈？啊，叫猪坛敬拜神，这是在摩西会幕以前。到了摩西以后，这个时代就叫会幕敬拜神。然后这样，然后呢，到了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呢？对，敬圣殿敬拜神哈。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是有两个分主的名敬拜神，分主的名 本安的敬拜神就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叫筑坛敬拜神，这是最原始的。你看最早的始祖们啊，都筑坛敬拜神，用石头把它堆起来，用火烧上面的祭物，筑坛敬拜神，那个就祭坛嘛，是吧？然后呢，到了摩西的就是会幕敬拜神，到了所罗门时代叫圣殿敬拜神。今天我们什么奉主的名来敬拜神，就好了，这个权力就不重要，是吧？对，为什么说有两样奉主的名聚会？叫奉主的名敬拜神，对，主耶稣基督的名敬拜。当然，这个当然就包括了心灵和诚实，你必须要心灵和诚实嘛，心灵诚实。这个是当然，你说没有奉主的名，心灵和诚实也没什么用。基督徒是信心和诚实敬拜的，这就要先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敬拜。好，这个今天我们的敬拜就是在灵里的敬拜。那奉献礼物呢？你看当时，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很，就是说，当他们百姓哈，当时呼召他们奉献礼物的时候，他们热不热心啊？你看，第二节，然后讲到把这两个人招来之后，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所为定所并圣所所用职工所拿到的礼物，百姓各早上就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你看到没有？他们。而且呢，还帮助圣所一些做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你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有钱出钱，什么有力出力。哎，由以撒利跟亚哈利亚伯来做一个总的代理，然后呢，开始有奉献，哇，他们甘心献的礼物就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些人也来做工。因为他需要各种工作哈，你看要吃慢的要不要啊？哎，还有甚至嘛，你要忍那个线啊，那些布啊，对吧？那还有最后的木头啊，这个做圣所的各种工作的那个工木匠啊，是吧？铁匠啊，可能各种都有哈，这个铆钉啊都要准备的嘛。好，这个什么？你看好，对，到了第五节，他们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所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各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见他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什么？哎，百姓那时候是很慷慨，只要说神的殿需要会幕需要，大家都拿来拿来拿来，最后他是劝他们，最后什么全营中什么宣告，他用什么词呢？他拦住百姓，你看没有？他拦住百姓都在哪里了？看来可见那些的百姓日不日心啊，很日心哈，很愿意使神的那个公事公啊没有任何缺乏。来，这个我们不多讲，这是一个然后开始找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开始讲呢。首先做什么幔子哈？这个幔子是我们也不去讲这些具体的，因为这幔子是富富牵连的，就盖的。把它筑起来以后盖在顶上的哈，然后把它最外层海狗皮做的，里边是布做的，慢慢的外面遮雨的嘛。天南雨不是，慢就盖在那个上面的嘛，就是这真是不像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对，它因为以前是游牧民族嘛，它是要走的嘛，就现在今天的嘛，就像你今天那个干那个防雨棚是吧？他们不是有那个皮，我们说以前油布是吧？那个好一点的那些布，就是它，不过它是盖上去的嘛。但是它走了就拿走嘛，就把它卸下来，把它叠好就可以拿走嘛。就那慢的，它底下是不防水，最外层是什么防水的嘛？前面不是有海狗皮啊，水就是顺着拎下去，就能拎上去。对呀、啊，有点像那个对，它那个慢的就是罩棚嘛。罩住这些东西，把它罩住，竖着有绑嘛，木绑啊，木绑。然后呢，这个幔子就是罩在盆顶上的嘛，你看呢，所以它是，对，我们就不讲这些幔子，当然它用的铆钉啊，当然都是钩子哈，哎，是这样的嘛，它是这铆钉就是钉子，然后就正好就勾住它嘛，对呀、啊。扣上去对，还有钩子勾上去。对呀、啊，因为它这个更容易嘛，因为随时要准备走嘛，按音加寨的时候就停下来，很快走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你看他用到了十四节， 他用山羊毛是一副幔子堆帐，那个帐幕以上的罩棚，看到没有啊？好，这个罩棚的尺寸我们也不多看了哈。然后他就连两千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五十个纽扣，这个面六五十个纽扣那边就对应什么？五十个什么钩子哈？五十个铜钩就把它什么勾上去嘛，对吧？这比较容易嘛，一勾就勾住了。然后呢，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看到没有？海狗皮做顶盖什么意思啊？三四张是吧？三四张，好，没关系了，反正三十五张呢，他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会母奉献的这些，就是会母将要用的这些礼物啊，而且物品啊，就讲全部讲一遍而已，整个大纲是，比如说为会母奉献什么呢？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将要建圣殿这些器具的每一种材料哈、啊，什么材料啊？奉献的材料什么呢？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然后呢，公羊皮、海狗皮，到牙木点灯的油，并所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然后还有就讲到所有的为这些什么会幕的器物，为后奉献这些器具、材料，还有那些还有奉献那些什么会幕那些器物的材料，做这些器物的材料，这三十五张哈。然后百姓就还是日新的奉献什么这些基本的这个。礼物之后呢，就分享完他们日新的分享这些材料，叫原材料，对不对？原材料之后呢，我们看吧，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哎，首先原材料，然后叫半成品，对不对啊？最后再拿什么，做一个成品，对不对？我们的衣服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要有原材料，这个有各个环节哈。哎，比如有一次哈。我去外地讲到回来遇到一个人，他就说他做什么的，他出差做什么的，他专门做那个卖那个的，卖什么呢？卖那个做不是芯片嘛，他是卖芯片的那种材料，就是矿物质，他是专门卖那种矿物质的，都是几十吨几十吨上百吨卖的那个东西什么呢？他是说他们卖那个东西就是做芯片的那个最原材料，那个一种矿物质，我不懂那些。他那个多少钱一吨啊？他怎么他们卖多少钱能赚多少钱一吨啊？我讲一路上讲的这个东西，哎，我也不太懂。原来他们是专门用芯片嘛，制成芯片之后就是要有原始的那些矿物质材料嘛，他们专门做这个，把这个世界的分工就很细哈，是不是啊？很细的，各行各业真的什么很厉害的那些分工协作的一点点的那些东西都很厉害，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完全无知的东西哈，完全无知的东西。那他就有这种原材料啊，那个他这个圣殿里面所建的这些物品的原材料，在三十五章就奉献了。三十六章开始呢，奉献礼物富富有余之后呢，就开始建造会幕了。好，这个呢，大家很有意思的什么呢？我不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物件呢，他这个铆钉哈，就是连铆连榫，对不对啊？榫这个嘛，都是可以卡上去的哈，都是这个。好，木工来的哈，那当然还有什么呢？它后来有门栓，它中间有门栓，对不对？大家还就北方或者是广东的最原始的地方都是什么？门晚上睡觉之前从里面栓起来，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知道吗？有没有见过那个木头那个？然后有的话就插进去，对不对？对，一推进去就进去了。早晨把它一打开就打开，是吧？对呀、啊，那种，所以。广东的最早很多门栓都是这样的哈，在那里把它拴住了哈，外面的就进不来，是不是啊？就把它扣住了嘛，把它给扣住了。好，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门栓，然后它用金子来包裹哈，就开始门用金子把柱顶，然后还有什么？它在幔子做什么？做四根皂荚麻柱子，用金包裹，在我们很清楚嘛，对不对？因为你要把这个幔子啊能够撑上去，一定要有什么柱子嘛，对不对？要竖起来柱子嘛，柱子之后马上要什么把它架起来，对不对？架起来之后你才能把那什么把它罩棚给罩上去嘛，是不是啊？ 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这个兆头，我们就不多看了哈，我们不多看了，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把三十七章的读完哈，三十七章读完，这个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什么，一个是约柜，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跟香坛，还有十二月天就把它结束。我们就把三十七章读完，我们基本上总结一下就今天的结束了哈，因为这个很快，因为这个物件我们已经都提到它的，然后就讲它的意义就好了。就属灵意义，所以这些做法我们就不一一去揪了哈。来，我读三十章第一节：比沙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一肘本半，高一肘半。
比外高上四围墙上金环，
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子四角上，各边两环，大边两环。
皂荚木做两根，两根大，用金包裹。
多少章？
是第六节。三十七章第六节，三十七章第六节。
用金金做神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
用金子吹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神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两个基路伯。
桌子四周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又出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
还有皂荚木做两根大，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又用金钉做桌子上的器。
他用金金做一个方，这方还有做的方，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成做。
灯台两边插出四只六只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
这旁两只上有三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两只上也有三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每两个枝子底下有球，枝子接连一块。灯台插出六个枝子都属于。
如果枝子接连一块，都属于太虚。
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盘和蜡点和蜡花
盘。他用金金，他连着做金灯台和灯台一件器具。
他用皂荚木、皂荚木和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它的四角与盘接连一块。
又用金金把盘的下面。
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底下，在盘的两旁，两根横枝作为翻杠的用，以便抬盘。
用皂荚木做帐，用金包裹。
用炭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的料理。
好，所以我们就今天讲这个是讲，所以就桧木我们知道哈，桧木是外面的哈框架哈，你把这个桧木这外面造好了，里边才放东西嘛，对吧？否则你里边没有设计哈，放好，所以这个先把建筑物搞起来，对不对？再把建筑物里面放东西嘛。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知道这个桧木里面放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桧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约柜。
约柜。
约柜嘛。 约柜是谁呢？约柜是代表神的存在嘛，对不对？当然，如果你不敬畏神的那个约柜就没有意义了哈，也可以被掳，对不对？它毕竟它是代表神的存在嘛。所以首先做约柜，如果他们照亚莫做这个约柜，我们也不去研究这个尺寸了哈，这个尺寸都是规定好的哈。做好之后呢，在这个约柜上面就搞了两个基路伯，基路伯翅膀很大，就把这个基路就把约柜给遮掩起来哈。代表他们说是两个天使啊，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看守这个约柜的，就看守这个对神的使者来保护，来因为你不能见到神嘛。那旧约时代很多时候都是以天使显现，对不对？来跟人说话嘛，传达神的信息。在玛利亚在坟墓门口的话，也是天使什么？耶稣复活了，对吧？也是天使跟他们说话嘛。天使加百列是吧？还有天使什么？啊，
比
亚勒代表他们说五的是吧？他们说一开始说有三个天使长，对不对？说一个魔鬼撒旦，但是天使长堕落成魔鬼撒旦一个，然后还有呢就是比亚勒，还有呢加百列，就是文武大臣他们说啊。当然，为什么说有三个天使长呢？他说撒旦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什么堕落嘛，就他们这样的一个根据。也有这个事，自己当然不一定有权威嘛，反正你不管嘛，也没有圣经没有说嘛。但是反正就是只说撒旦天使长堕落，但是三分之一天使堕落成什么乌鬼邪灵哈，就堕落了。好，这个就是约柜，约柜这个就是一个概念。好，我们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大家知道，在那个圣所里面朝北，比如说它门朝东哈，这个圣所。会幕的门是朝东的，看对着日出之地的哈，所以是坐东朝什么西上北，那就说这个北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会幕的这个至圣所哈，至圣所是在这里面嘛，最西面嘛，那西面出来之后呢，这会幕外面的北面呢就放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陈设饼桌子放十二块陈设饼的桌子哈，还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哈，陈设十二块饼。六个一排，六个一排，代表了一些十二支派，那这个代表所有的神拣选的子民哈，奉献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这就是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它都是有环子的哈，环子有传感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会所里面的圣物能不能用牛驼的？不可以用牛驼，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后来那个大卫不是得胜了吗？对不对？他也把约柜用来，对不对？他用牛驮着这个约柜行不行啊？不行，就牛是前提啊。这个那什么乌撒，对不对？想用手扶住约柜，神就当场击杀什么？击杀乌撒，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很不懂哦，很难看的，对吧？喂，他好意扶约柜就被击杀了。对，是因为大卫本身不应该用错误的形式哈，就是用约柜导致出了问题，导致出了问题之后，你又用人的方法什么，想来维护上帝的这个工作也是不行的，上帝照样把你击杀了，所以乌撒就被击杀了。后来大卫马上也明白了，再考就明白了哦。后来大卫什么，第二次约柜就不用牛了哈，那就用祭司来什么抬约柜，抬这些圣物哈，不能自己来的哈。好，这是陈设饼的桌子是放在那个会幕的。至圣所外面的北面，知道吧？为什么？因为至圣所它是用那个什么有幔子的嘛，对不对？幔子把它割开来的。那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南面是什么？就下面这个金灯台，就灯台。哎，灯台你们见过没有？很多哈，你看有的人，我们有的人在给买的，对不对？说我们买的那个一般的灯台了，你不能是真的灯台，对不对？灯台厉害哦，比如说中间一个主杆嘛，两面各插着三根枝子嘛。三加中间那个什么七根，对不对？七个什么意思啊？代表什么教会的一个完美的为主发光哈。所以为什么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哈？教会七灯台，那么灯台是为主发光，来为主发光，是他放在他的圣殿的会至圣所的南面，整个台里面是灯台，灯台是常常为主发光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代表神的这个荣耀。好了，在这个会幕的这个正面是放什么呢？香坛，在至圣所的正面放香坛。香坛 什么坛的这个有脚镣的，对吧？金钉把坛上有坛的四面，把四面包裹，坛是四方的，有什么？就是坛的四角就是接连一块，四个角托起一个四方形的上面，对不对？你看今天很多庙里面是不是模仿这个形式啊？是吧？一般人他是把什么？他就把那个，当然他现在很多都放在正面的哈，你看那庙里面是吧？灯台也放在正面是吧？就看到假的灯，现在就他变的嘛是吧？以前还点灯哈，以前可能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当然以色列橄榄油，中国人很多不是橄榄油对吧？用那地方那些煤油灯，好的，煤油或者是柴油哈，以前那油灯是吧？那后来就开始买，现在插电了哈，插电灯，然后呢？香坛也在那边，对不对？还有人献点贡物，对吧？现在很多人不是献那个祭物嘛，对吧？他都放在正面，是吧？庙里面他都在正面哈，都在一块，香啊，什么献的贡物啊，什么那个灯啊、灯台啊，都放在那个正面哈。当然这个正殿的这个会幕，他要安排什么呢？他是陈水扁的桌子放在北面，灯台放在右面，香炉放在正面，那个香炉好。他就是做这个香的堂做好，就按坐香之法做圣膏油和圣香庙的敬香。所以这里是什么？他就把那个会幕里面的物件给预备起来。大家应该知道哈，先把架构外面的会幕盖起来，在天里面的这个至圣所，至圣所的是约柜，对不对？圣所里面有什么？有陈世平做的是什么？有灯台，还有香炉。啊，香炉，哎，然后再往外看呢，就是祭坛了。我们今天就不看了哈，就再往外面看呢，在38就讲翻祭坛，就是看什么？到对，开始往圣所外面，开始往从里往外走的哈，往外走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到37章哈，37章我们就看完，就代表什么？我们说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陈世炳是代表什么？代表他所拣选的子民，在他的面前，我们要上去看很重要。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哎，让民族拣选的子民贵族什么把关，对不对？就是灯台，灯台要么还有香坛代表什么？李医生，你知道香坛是代表什么？幸福的祷告，幸福的祷告。对，香坛是代表我们烧香啊，我们基督徒不烧香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祷告无香陈列在你什么面前，知道你的施恩。所以什么意思呢？就这里的什么呢？你看这里的就是说，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陈世炳桌子代表什么？我们是被主拣选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国祭嘛，我们是神所拣的国祭，献上当做国祭，让被主拣选的国祭，祭物应杀掉献给神的，我们是不杀我们，我们是出死入生，生命被改变成为。陈世炳的桌子哈，奉献给主。那我们是教会为主发光，为主发光。那这个，然后呢，相传什么？就是信徒的圣徒的祷告，带这个预表这些东西。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在做这些形式了呢，就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什么成就了，耶稣基督来成。所以当时之间做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是传福音。就这会幕，每次到会幕里面，什么就是写字。哇，将来耶稣弥赛亚怎么救我？将来上帝怎么用他的弥赛亚来拯救我？他是为了未来的救恩，我们是已经成就了什么救恩？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未成就救恩是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嘛，也是完成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等着耶稣再来。所以我们所有的旧约是完成的，都是预言，我们是预言成就的一部分的预言和未来的一些预言，对不对？都是凭信心接受，好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会幕就快速的哈。就是讲多了也就是内容，也没什么新内容。对，因为你这个走来走去，我们也不需要，对，也不需要做。对，
这是我们
不用掏钱啊，不是代表你祷告就是了。
现在就是他们像我中国的
学生，对呀，变成拜偶像，拜偶像的人。
那时候你咋
的？对，就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做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每件做是提醒他们意思什么福音，每次提醒他们。耶稣对，这代表洁净，这代表洁，这都代表耶稣的宝血，所以这些耶稣一来把他什么成全，对呀、啊，所以他们这些人每次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就在古代哈，就借着你们建筑来 信靠未来的什么？就像我们今天上次跟你讲讲福音嘛，你每次跟人家讲福音嘛，基督徒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嘛，就你每次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每次做这个具有献祭，就是一直福音的变革，传一次福音，自己需要传被传。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信主的人都是。那你现在麻烦也有你麻烦的事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医病的，不同的。对呀、啊，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哎，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疾病啊。现在你问你的疾病已经很烦了，懂了吗？其实你想一想，我想你们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你几十块钱可以养全家，对不对啊？你要那么多钱干嘛？要什么几百万、几个亿有什么意义啊？那时候你工作几百块钱可以养全家，对不对？对呀、啊，对不对？说你也没有什么要设计，也没有房子，对不对啊？这公家的房子，对不对？住呗。人一辈子不就是人活的那是一个境界。共产党那五六，你说五十六年代死了也就死了，五六十年代死了也死。你现在活到这个二十一世纪，对不对？你烦恼多不多？也有很多烦恼。人哎，那你说以前那个哎，你反杀工人，反杀也工作，对不对？你这个去哎，以前你什么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你说进工厂不错的，对不对？全民正式工，对不对啊？那时候那时候棉纺织厂、印刷厂，你工人都很好、哦，很快机械化淘汰这些。下岗对不对？下岗的工人也有一段时间很痛苦，对不对？但是慢慢转型来呢，好，现在马上将来连医生都不一定有，为什么？都是电脑系统给你搞定，对不对？对呀、啊，还有呢，你看，所以要祷告主哈，我觉得呢，所以要祷告主，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学习啊，这个主灵东西不容易，要操心啊，操心。所以，但我现在旷野怎么样？带领这帮出去容不容易啊？一会儿要把摩西打死，他把摩西杀掉，因为说摩西你这家伙带领我们没肉吃了，我们不如在埃及地有肉吃，我们在埃及地有饭吃，现在没饭吃了。哎，我们在埃及有水喝，你没有给水喝，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都被你领出来。我讲摩西也是够伤心啊，如果要靠自己，对，要靠自己肯定不搞的，靠自己都不搞，但是要靠得住，要求主来带领。哎呀，求主怜悯。都不容易，每个人的一生呢都要靠预言带领。好了，我们祷告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摩西一直信上什么神一直追好，他们所做都是按照神所吩咐他们。哎，摩西没有一点自作主张，你看到没有？使用的人不是摩西自己找，他做的一针一线都不是摩西自己自创的，看到没有啊？如果摩西有一点的原创，可不可能、啊、没有的哈。摩西都是神怎么吩咐他就是什么，好。摩西也是一个执行者，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原创的一个自作主张的人。但是我现在发现，人太容易自作主张，太厉害，需要做个怜悯。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继续悦纳你的儿女，你亲自看过你的子民，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们耶稣基督你自己是一个全能的创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生活之主。但是我们常常得罪你，主啊，魔鬼撒旦就是要与神同等，结果就犯罪堕落，成为一个魔鬼的这个代表。主啊，但是你说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心无知识的难为不善，往往我们有时候就是想靠着自己，甚至想大发热心，要为神成就大事，表面上的。主人的口号喊得很响，让我知道这个都是很危险，是吧？因为摩西他以前也是这样，但被你使用之前，前四十年摩西很骄傲，认为我能够，你看我都牺牲埃及王宫的生活来拯救我的同胞，结果神反而失败，他就被法老王追杀，逃到旷野四十年，被神训练，摩西终于谦卑下来，他再也不敢。再也不敢靠自己的同胞，他都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无论使用人才还是在是建立到神的会幕 都是摩西，甚至他所带领以色列每一步都是寻求神的旨意，都是按照神怎么吩咐他，这样怎么做？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百姓的堕落，人心越来越复杂，当然不信主的人更是如此，就连信主的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不顺服主也是很复杂，有时候比不信的还麻烦，就搞得因为大家都会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都会打着为主做工的这样一个概念，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动机、我们很多内心中真的是根本就不在真理里面，根本就不在神的那个这个美好的这个旨意里面的时候，结果都是属灵的口号，空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向神有日新，但不是真的事实，最后大家很懂吗？就求主来帮来怜悯我们，要能够效法当时的摩西带领的这帮以色列人见到会幕，他们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愿意等候在主面前。主啊，他们做的每一步都是按照神所教导的，摩西是如此，亚伦是如此，以撒列是如此，亚撒利亚伯也是如此，以色列的百姓都是如此。越南越南也保守我们，当然在佛山这边的这个分坛的这个带领，我们真的是有点点需要主的怜悯啊，因为太多人太多的想法，可能在真理的这个方向上却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静下来去系统的领受，现在都被一些所谓的他们认为的日新的事工去推动，去盘算，去各打各的那个算盘，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会越来越复杂，这个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也不是我对我这个牧师来说，真的我在这方面会越来越无知，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处理这个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各种错综复杂利益关系在里面搅在一起，就会让我们越来越迷失掉，在真道上的影响教导就开始越来越变成表面，这是走过程，哎，实际上大家在抓的是那个自我的想法、自我愿望的成就、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得到别人的支持，也就是说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这不是教育，不是一个团体要达到的目标，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去谦卑的，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让这些弟兄们更加要得安静在主的面前，否则要面临上帝的管教，面对亏损，这个求主来帮助。当然对牧者来说，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独走弯路，也不愿意我们的弟兄们独走弯路，但要是没有办法，主你来承接旨意，那我自己也懂得还是交托，也懂得把它放手交给主，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不能做的也不做，然后你就看身体走就行。但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就像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那有时候又很难做到说不管身边的病人刚才还是软弱，失败还是跌倒，是追求主不追求主都无所谓，那就不是，就毕竟这帮兄弟姐妹在一起深入相濡以沫，又需要彼此的扶持，所以求主来给我们能够平衡这个牧者的心肠，既不要自己承担后果背负后果，但是也又不可能给身边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真的偏行己路的话，不做任何的表现和反应，好像也是亏欠，免得到时候对我们说你没有提醒我们，就导致我们失败了，不然我们走了弯路。那我们圣经所说的对神的仆人提醒他们，他们不听，那就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那我们不说，结果他们有问题，那我们要承担责任，因为你做一个看守者，你做一个牧者，没有警告群羊，那牧者也要跟着一起承担亏损，当然你警告了他们不听，那神就会知道我们心里，就去给他带领来看看，在因为现在，哎呀，佛山这边将军又不在佛山， 那在这里的人又开始又复杂，有些人我也不太了解，大家还有甚至有些人对这个对天主教会的看法也有还有很负面的东西，但是又积极参加所谓的分堂的聚会，偏偏就不委身教会，但是呢又要在里边做很多的事情，说很多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搅扰，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带领关于这个分堂的这个带领，确实现在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知道，我自己也开始迷茫，是否应该放手，我自己也需要找到主来带领。那今天晚上我们同工会会壮样谈谈这个事情，我们同工会要有一些共同的一些了解和方向，然后看看主来带领。那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只是为我祷告，为教会在这方面的继续的带领方向祷告，因为非常放上总体的走向来祷告，其他的让我们都能够懂得忍耐的，就是祈求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个人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也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在这里祷告的一些事情，真的也不需要去把它扩大矛盾，也不需要扩大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是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彼此的遮盖的基础上，能够能劝勉彼此劝勉，能够彼此祷告代表就代表而已，有的真的是只能交代这些祝福我们一开始关系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接住了。